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13章。所罗门教导我们应当远离罪恶，走正直的道路。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圣经经文。在这一刻，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又受教的心，来学习上帝宝贵的真理。我们一同来看箴言第1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圣经经文。箴言13章1到9节。箴言13章1到9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箴言1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箴言第13章第一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这里告诉我们，智慧的儿子爱听父亲的管教，是受教的。亵慢的人，也就是指嘲笑者，不听责备的话。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原文省略了动词，是智慧之子父亲的教训。这是原文，可以解释成为智慧子是父亲的训诲物件，顺服会使他越发智慧。与此相反，我们可以从大祭司以利儿子们的事件看到悖逆父亲而最终灭亡的例子，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章25节。所罗门在自己的父家就深刻认识到这节圣经经文所告诉他的惨痛的教训。他的好几个兄弟藐视大卫的责备，一意孤行，最后自取败亡。但是所罗门听从了父亲的教训，并且存记在心，成为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第二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的确，人的言语会带来确确实实的回报。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里的大张嘴是指说话没有分寸，人应该要谨言慎行，管住舌头，不乱说话，需要智慧。大张口有信口开河的意思，必致败亡。如果有人毫无顾虑地说出了任何不负责任的话，或者重伤别人的话，他不仅得不到他人的信赖，也等于给自己制造了大的障碍。好喧嚷的人，只是说得响，却不愿意付诸实践。所以诗篇作者也祈求神把守自己的嘴唇。 所罗门多次强调谨守口舌的重要性，尽管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忠告一再反复的宣讲和阐述，但是仍然似乎只有少数人成功的时常保守他们的口舌。如果人留意到这个智慧的劝告，就会避免了许多的悲剧。但是人们似乎必须通过痛苦的经历才学到这个真理。更不幸的是，许多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学到这个真理。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弟兄姐妹，这里的人，这里是指个人。说到人的丰裕和贫乏，一心追求物质或知识方面的财富，会差不多完全排除了属灵的粮食，造成我们灵性的贫乏。所以这里说，懒惰的人羡慕，白羡慕者却一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裕。第五节，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弟兄姐妹，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了解，恶人既懒又不诚实，所得到的是浪藉的名声，有臭名且致惭愧。义人恨恶虚假，恶人却引来羞耻。所以下半节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是恶人的行径是声名浪藉和羞辱的，第二个恶人所做的果效是遗臭和遗羞的。谎言会破坏信任，会摧毁友谊，但是许多人仍然选择谎言来摆脱麻烦，逃避更加严重的困难。人只有在心中对各种罪恶产生强烈的厌恶，才能建立起防御这种罪恶的堡垒。这样的厌恶是由于心中有圣灵的存在，惯于撒谎的人与罪恶同流合污，成为令人感到厌恶和耻辱的人。第六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弟兄姐妹，在这里说到行为所行的是纯正的，是正直的，那么有公义守护着。但是犯罪的人呢？犯罪的人被邪恶所侵覆，被邪恶所毁灭。第七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这里的两种假装都是愚蠢的。假装穷乏的人可能是为了防范债主，其实这节圣经经文所指责的是挥霍者跟守财奴。假作富足的，但是他却是一无所有。其实有关这句话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是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却虚张声势的装作是富足的。第二种解释是虽然拥有许多财宝，却不为神所使用，只是囤积在自己的仓房里头。根据这一节圣经经文的这样的译文，两种人我们了解都很虚伪，一种是穷人装作富有，一种是富人装作是穷人。但是这个译文中似乎没有对照，也没有刻意的教训。KJV 版翻译成为使自己富足的却一无所有，使自己穷乏的却广有财物。那么两种译法当然都可以，其中的教训类似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就是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有聪明的人用自己的财产在天上累积永久的财富。您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36节，还有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到21节，还有33节。第八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第 弟兄姐妹钱财可以招祸，强盗打富人的主意，富人牺牲金钱来免灾。穷人没有钱，不是绑票或抢劫的对象。有钱的人可能需要赎回自己的性命，穷人却不必理会恐吓。富人会受到威胁，需要用金钱以保安全，而穷人呢，却不必理会恐吓。所以这里呢，同时也是警告人不要太过于相信钱财。但是箴言在这里并不是标榜贫穷，并不是标榜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完全是不理会。其实这一节圣经经文的前半节可以理解成为富人能用钱使自己摆脱麻烦，特别是面临贪财的长官所制造的诬告。相反的，穷人却不会卷入这样的麻烦，也不会遭到这样的诬告，因为他太穷了，从他身上挤不出钱来。那么还有一种解释是，富人可以帮助别人摆脱各样的困境，而穷人拒绝听从能够帮助他获得那些财富的忠告。这是两种的解释。第九节，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光灯都是指生命，光灯也就是喜乐和繁荣。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家庭每天晚上必须要点灯，并要小心不让它熄灭。如果灯灭了，他们认为是灾祸的预兆。那么这节圣经经文似乎是以这个为背景，一人就像照亮全家的灯一样给大家带来益处，相反的，恶人的灯会发出一阵光芒，但未过多久必定暗淡下来。弟兄姐妹，但愿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继续靠着神的恩典，也让你我学习成为智慧之人。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带到。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富豪名媛非常热衷于上西式的礼仪课，包括商务礼仪、形体礼仪、社交礼仪等，造就了市场上各种天价培训班。来自欧洲的礼仪讲师发现，中国人不再只想靠买名牌奢侈品来挣面子，更想从礼节、知识、文化上提升自己的礼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百姓遇见你，渴慕更多的认识你，在你里面看见自己做神儿女的尊贵身份，从而展现君尊的仪表、谈吐与举止。愿中国人的生命连结于你，不再以外加的物件来证明自身价值，反而真实活出有你同在的丰满信心、喜乐和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